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记诵：相好光一寻，色相超群身。这是阿弥陀佛八种功德庄严的第二种深夜功德成就，就是描述阿弥陀佛的相啊。一般化身佛的相是指32相，八是随行好啊，好就更细微一点。那如果从报身来说，那就是84000相了，每一相有84000好了啊，乃至也有无量微尘数的相，无量微尘数的好啊。那么这就看是谈报身佛还是应化身佛的情况了啊。这个光明呢有一寻啊，一寻呢就是这个双鼻伸开的啊这样的距离啊。那么双鼻伸开相当于人的身体的长度了啊。如果就阿弥陀佛的身高来说，他的真身相有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旋，那也就是他的光明啊，光有啊长光，有放光，长光就是日常的时候他都有这个声光的啊。那放光就是啊有特殊因缘啊，要讲法呀，或者度众生，特殊因缘就要放光啊。那放光的距离就更大了啊。如果从横竖两手臂为一寻的话，那阿弥陀佛的那个光也就有60万亿，那有他恒河沙游旋啊。那这个数量都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出来的啊，一游旬有40里。那么他前面讲有60万亿啊，那由他又是亿，60万亿亿啊，60万亿亿恒河沙啊，一个恒河的沙我们都算不清楚，那有60万亿亿恒河的沙，每一个沙有40游旬，我们这就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每天唱赞福偈啊，阿弥陀佛身金色啊，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似大海。这些都是根据观经对阿弥陀佛报身佛的描述来啊做的记述。相好，佛的相好，身业的庄严是非常重要的。从藏教佛来说，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断所有的烦恼啊，这个最后还得要用100小劫来庄严啊相好啊。每一个相都要有100种福来庄严一相，就32相，每一相都得100个福来庄严啊，叫百福庄严啊。就修到了100种福，你才能庄严一相。那一福是什么？不是我们做点小小的好事哦，那是要有很大的福德利益，你才够得上一福啊。比如这个一世天下所有众生的眼睛都盲了啊，你把这个眼睛都变成恢复光明了，这就修到了一福啊。修一福都不容易，所以我们这些众生32相大概一项都不具备啊，这个就是半恐怖分子了啊。 那么这个相好寓意着什么？就是他用百福庄严，他的般若的智慧，他把自信的性德显发出来，哎，这个相好对一个一尊佛来说，他无论是自己切证内证的功德，以及度化众生，都是先决前提，必须要有相好。这个相好才能使法身的功德这个寄予在这个相好上有个比喻，好，法身的功德就好像一个国王的女儿，这个公主如果要嫁出去的话，她一定是对方是也是一个很庄严的地方她才能出去所以这个法身的功德一定基于在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他才能够寄托得上。所以照相功德经度量经也讲，你要照一尊佛像一定要符合那个如法的度量，你这个度量的相好如果做得很标准的话，他这尊佛像的功德就很大为什么？他有法身的功德过来，你拜这种佛像向他祈愿就很灵验因为法身他能应众生的心愿给予他的祈愿的满足。但如果你照的度量不标准照得很丑陋，那这不仅没有功德，而且还有很大的罪过所以这个照相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原来我对这个还没什么体会，这是由于见东林大佛才感觉到太不容易了。造成一个有宗教品格的佛像，它比工艺的艺术的还要求的高。现在大家看东林大佛你看几个过程大的修改的四个过程，每一稿和每一稿就完全不一样当然现在的也不一定是很十分完美，但已经在2008年尽到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了，因为马上就得要放大要做模型了，要铸造了我在2008年的春节过后做了最后一次修改，用了20多天，那都是深入参与所以这个造佛像太不容易。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佛像都是造得很一般的你看这个菩萨像都是把它造成一个美女性的那菩萨是不是女人呢隋唐以前的菩萨像都是大丈夫像所以这是我们在阿弥陀佛的大平台上，我们四边要塑几个世尊菩萨像，就是观音摄制普贤文殊这也是我们前几个月正跑那个厂家跑了很多遍了。我们这次大家得看这世尊菩萨像，就是大丈夫像，没有一点女人气我们要回归到传统所以这个相好这个还是度众生的一个方便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非常如理如法，众生看了才会生欢喜心，他的一种慈悲的力量就有很大的摄受力，他的一种威德就能够折服震撼众生目击而道存呢，看到这种佛像就能把佛的内在的那种心理上的德性展示出来，众生一看马上震撼，在他的阿赖耶识种下了一个金刚的种子所以为什么照相功德无量你照得好，确实照相功德无量。释迦牟尼佛因地每一世新菩萨道都造佛像，在这个 观经的这种相观里面有一段法语，这里就有问答的形式表现出来，问题来：观无量寿经言，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如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32相，80随行好，是心捉佛，是心是佛，着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这段话我们要反复的去读诵去思维，这段话非常不简单，是把观佛和念佛的最高的理则展示出来。这个诸佛如来就是在这里就是特指阿弥陀佛，你泛指可以泛指所有的佛，但在观经讲这个相观这个地面，因为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诸佛如来可以特指阿弥陀佛，那么所以见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到一切诸佛如来。那么阿弥陀佛是什么身？是法界身。这里的法界就是表达众生的心法，众生就是我们借耳一念的心能够出生世间和处世间一切善法，所以心就是法界。好，那这个阿弥陀佛的心它是缘一切众生，无心而无不心，所以阿弥陀佛的这样的悲心愿心实相的心就变到了我们众生的心想中，我们众生是一个法界，那阿弥陀佛缘法界它就叫法界身，缘法界身就进入到我们众生的心想中，就是我们的念头里面。好，那这样我们对当下我们这一念，我们可要有高度的认知和无限的尊重我们念头里面就有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和应化身乃至于在佛的那种判断当中，一切菩萨的每一个念里面都有无量的菩萨成就正觉的好，既然我们念头里面具有着这样的佛的功德在里面，所以我们这样标心细缘佛像的时候这个在净土中他讲这个指方立相只是西方建立相，相有弥陀的相好，有名号之相，有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之相是要这个住心而取境，那我们的心住在这个相上来取这样的佛的境界，来系住我们这个心所以指方立相就能住在这个相上，就能证果，证实相之果，因为这个相它是阿弥陀佛的清净之相32相80随心好也是实相在那种形态上的一种展示，也是凝聚着实相的功德的，或者说法身的功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佛的法报化三现就在我们念头里面，实际上我们念头里面从性德的层面也本具着佛的相好光明，现在就借助着果地上的 阿弥陀佛已经成就的相好光明，作为本质境来带起我们内心本具的这种性德功能啊。所以我们去想佛的相好光明的时候，那么我们能想的心当下就是三十二相八识随性好啊。好，这样就单刀直入了。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啊。作是造作的意思，作意。这就是四相上要四修啊，性具四造。我们这个心念它是很灵动的，我们的心如果不作佛，就会作其他的啊。那做其他的都是不离开十法界嘛，啊，如果你一念的啊吝啬，你就做什么？做恶鬼。你一念的愚痴就做畜生，你一念的五常就做人，啊，所以心可以造作九法界，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四心作人，四心是人，四心作鬼，四心是鬼。四心做地狱，四心也是地狱啊。那在十法界我们要做一个价值评判了啊。这个六凡法界都是苦啊啊，四圣法界啊，在下声闻缘觉菩萨也没有离开变异生死啊。那最好最圆满的就是佛法界了啊。那佛法界怎么现前？就是我们作佛，观佛的相好，观极乐世界一圣庄严啊，称念弥陀的名号，这都是在作佛啊。那么在我们观佛念佛的名号当中，这个能念佛的心就是佛，是心是佛，不隔一毫啊啊。所以一般这里解释四心作佛，就是心能作佛，心能在四相上造作佛的境界。四心是佛，是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即心即佛。就比喻成啊，这个火从木头里面出来，钻木取火。但你的木头里面虽然有火，但你必须要有一种善巧方便来钻呢 啊。那这就是四心作佛的意思，你要作，你得用善巧方便作，它这个木头不能自然的生起火啊。好，但是这个火就在木头里面，不离开这个木头，它这个火一旦生起来就能烧这个木啊。那这个木被这个火所烧，这个木头就是火，木即是火，就等于是心是佛啊。所以你看，我们了解到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那最智慧的选择就是念佛呀，你念佛才能显现佛法界呀。十法界是隐显同时的，它一个法界显出来的时候，九法界就隐下去。你当佛法界现前，九法界就隐下去；人法界现前，其他的法界隐下去。它是这个啊情形。所以我们希望是佛法界现前，我们就得老实念佛。难念所念是同构同体，因为佛号是无量光寿，我们难念的心也是无量光寿。只不过是在这个果觉上成就，就是究竟即佛的境界和我们的理即佛的层面的一个区别，但是它在体性上是同质的。同质的就比喻为以空应空，似水投水。能念的心是空，所念的名号是空；能念的心是水，所念的佛号是水。它是这样同质的啊。所以为什么念佛越念越亲切，越念越有法喜，越念越能够打破能所啊，忘记小我，就是这个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号有高度的那种对应同构的这种啊 应的啊同质的特点在里面。好，那就在这样的四心诸佛四心是佛的时候，最后一句诸佛正遍智海从心想生啊，这里我们把诸佛还是解释为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他切着一切种子啊，他能够真正如法界的啊知道啊事理性过因想，如是相，如是性，如是因，如是果，如是本末究竟，都了知啊。那这个正遍智海，为什么叫正遍智海呢？啊，就是他悉缘法界而知，法界的本体是空无相的，法界无相故，阿弥陀佛就无知。由于无知故，就无所不知。在法相本体方面，你必要建立一个知，有能知和所知，就没有智慧的作用了。无知就能开，离开能所，不离一尘，啊，清净本然的心，无知，啊，那无不知就随着缘起，它的一种作用，什么都能了解，啊。所以无知而知才叫真知，才叫正遍知啊。这个正遍知就是这个智慧极为深广不可测量，就用海来比况的啊。那么我们都希望要有智慧啊，尤其要具有像佛那样的正遍知海，像大海般的啊遍知法界一切真相的智慧，那从哪里来呢？啊，就从心想生。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这样的佛的智慧就会生起来。啊，暗合道妙，巧入无声，老实念佛就能开发智慧。啊，这个。佛教的智慧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要琢磨很多东西啊，要刻苦钻研，要记忆很多东西，要抄写很多东西。它跟世间考试不一样，啊，世间考试它要记忆，它要分析，它要分别，它要分门别类啊，甚至还有一个标准答案等等这些，啊，学佛法，我们说为学日增，为道日省。啊，你做世间学问，每天天天向上，天天增加。今天学了十个单词，哎，明天再多学十个单词。他知识技能是递增的，知识是递增的，但修道是要省的，省之又省，以至于无啊。啊，到了这个无空的时候，无知才无所不知啊。所以我们尽量少一点分别啊。啊，这个让自己心越清净越好啊，越单纯越好啊，啊，越正直越好啊，啊，你看这个世间人可能举行多年都是机心，都是策划啊，但是你看真正他修道的就不一样了，他就比较单纯，啊，你只要看看这个出家人的样子，出家人他都心直口直。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啊，他也是必然的。可能这种人在社会上吃不开，啊，不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肯定吃不消，啊。但是如果你要修道，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就麻烦了，自己要见鬼了，啊，因为机心呢，啊，机心就障碍了智慧，啊，所以执心是道场，这是这个啊，请看下面。如来微妙身，凡想闻十方，这是口业功德，就是阿弥陀佛成就之后，如来就是阿弥陀佛的阿弥陀如来，他微妙的音声，又用美好的形容词梵。前面讲梵都是比美好的意思，啊，这个清净 美好的音响可以遍闻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那么这里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是阿弥陀佛口业音声内在的特点。内在特点一般讲佛有八种清净的梵音，就它内在音声的特点啊，非常的柔软的音声啊，这个听过去很和雅的音声啊，听过去很尊重的音声，很有智慧的音声啊，这个音声也不会有口误啊，这个音声非常深远啊，这个音声非常广大啊，这个音声就是切入到实相的音声三昧啊，一音具足一切音啊，如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如来说的是一音，但是所有众生不同的类别听到的是不同的法音啊，甚至连语言的种类也相应的不同啊，中国人听的是中文，英国人听的是英语啊，这个猪听的是猪的语言啊，他就是有这么神妙。而且每个众生都觉得这个佛是就是跟我一对一的讲法啊，这有这个，这是梵音。还有一种就是阿弥陀佛的微妙的知名度啊，是在法界当中知名度最高啊，这也是阿弥陀佛一个愿，等我成佛的时候要让十方诸佛都称扬赞叹我的名号。于是当法藏菩萨成佛之后，还这一愿的兑现啊，就使得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在他自己的刹土当中都在宣扬赞叹推广阿弥陀佛的啊这样的名声。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声就极为极高啊，你只要看看现在我们中国人不管他信佛不信佛，见面就是阿弥陀佛啊，他也许不知道释迦牟尼佛，但知道阿弥陀佛啊。有很多人对佛是没有概念的，都是从西游记了解的，到大乘分这是哪个如来佛啊，那但无论我是一个通称，到底是哪尊佛他们有概念啊。好，这个知名度不仅遍及十方，而且他名号有巨大的摄受力加持力，能够让闻信弥陀名号的人得到种种的法益啊。对他方世界的菩萨闻到这个名号，他一思维切入名号的功德，就能悟证无生法忍，或者就能得到普等三昧啊，就能啊升到尊贵之家，就能扶持他的梵恨啊永远成就啊。这些都是阿弥陀佛这种微妙的名号的音声啊，遍闻十方世界众生的内心啊，这个名号的穿透力啊，在这种十方众生的意识的深层啊，发挥它不可思议的作用，转化他的心啊。所以啊，我们啊就要对如来微妙声凡响闻十方啊，要有一种啊信心了。请看下面，同地水火风虚空无分别，这是阿弥陀佛的心业功德啊。这个心业功德，你看它是有一个特点啊。阿弥陀佛心，佛心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心是无形无相的啊。但这里就用一个比喻啊，阿弥陀佛的心就像大地，就像水，就像火，就像风，就像虚空，用了五个比喻。这五个比喻啊，落实在一个它的本质特点上，就是无分别。 佛心离分别，无分别就是平等嘛，平等心啊，正面来说平等啊。说起这个平等呢，我们的业力凡夫的心就正好是相反了，我们就是分别心，就是啊看人打卦啊，狗眼看人低啊，这个有分别。原来有说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有一次有一个公案啊故事，贫女七斋啊，一个很贫穷的女人去应斋。原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一带啊，山西啊，五台山那都是百位政权的地方了啊，那又叫元魏。原位的几代皇帝都是很信佛的。那么五台山有一个塔院寺，他每五年就设一个无遮的斋会啊，无遮斋会就是无遮嘛，什么人都可以来啊，贫富贵贱，男女老少生熟都能来，来了都能给斋饭啊，这叫无遮斋会。好，在这个斋会当中，就有一个很穷的妇女啊过来了，一左一右带着两个儿子，而且还牵了一头狗，那当然他自己就很贫穷的样子，这两个儿子可能也显得这个脏兮兮的。来了主持这个事情的这个僧人呢，一般的凡夫都有僧。都有分别心，看到这个贫穷的女人拖儿带狗的，就有点皱眉头。但是既然是无遮嘛，那这个女人给你一份，两个儿子也给一份，就给了三份。给了三份，这个女人说，哎，我这狗啊，你还得给狗一份呢，给了你人就不错了，还要给狗。但想一想，给就给吧，很不勉强的又给了份给狗，就给出了四份了。这个贫穷的女人又说，穷女说，哎，我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应该得一份，怀孕了是吧。这下这个主持人就按捺不住了，就发脾气了，您有完没完呢就发脾气。这发脾气，这个穷女就说了一个偈颂，觉苦户连根苦，甜瓜彻地甜，三界无着处，致使阿斯闲。苦户就是一种像那个狐狸葫芦那个如果苦的话，连根都会苦。如果甜瓜呢，它是甜的，它的根也会甜，用这个来比况，你看这个三界都没有什么留恋执着的地方，那是什么使你这么嫌弃我们呢？这说完之后，这个转分配这个灾患的比丘还没反应过来，忽然就恍惚下，这个女人永生到虚空里面去。一永生到虚空，马上就是文殊菩萨的形象。文殊菩萨那两个脏兮兮的儿子变成了他的左右的两个童子，那个狗呢，变成一个狮子，那当时在场的几千人一看，这还了得，就大家就是有眼无珠就哭着愿菩萨为我们开示平等法门这个请法。在文殊菩萨就在空中开示这开示都有点这个偈颂的有点味道慈心如大地，亦如水火风，无二无分别，究竟如虚空。也是谈修道人要你扶持这个心，要像大地，也要像水火风，它的特点无分别无二， 无二就是不二啊，究竟如虚空啊，这是文殊菩萨的开示。当时这个比丘一看这个样子，觉得自己罪过很大，菩萨在面前都得罪了啊，就想把眼睛挖下来忏悔啊。那大家啊都来阻挡才没有这样啊，就有这么一个功能。可见诸佛菩萨给我们的示现都在告诉我们如何用心。我们众生就是分别心太强，这是是，这是非啊，这是上，这是下，这是优，这是劣，这是贫，这是富啊，无量的差别啊。这种分别呢，就是我们智慧不能开显，分别呢就是我们助人非常颠倒啊。所以法藏菩萨他在因地就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心就像大地默默无闻，荷载一切，没有轻重的差异，无论是轻的还是重的都一起荷载，就像这个水滋润一切，无论它是恶的草还是内草啊，都全都滋润啊，就好像这个火啊去成熟啊一切，没有哪个芳香哪个臭味的分别啊，就好像这个风吹过来让人感到凉爽啊，无论是睡眠的啊还是啊没有睡眠的，都给它平等的吹过去啊。当然这个风有时候站在智力的角度，就是表明它不执着，吹过去就吹过去，不会由于这棵树好看一点啊，鲜花烂漫，我在这里多停一下啊，那个树这个枯枝烂叶，我赶紧跑。但风它是不执着啊，那这里风利益众生就没有差别啊，这个心就像虚空包容一切啊，这个一切万象都在虚空里面包容，不会有这种鉴别啊，所以这样的平等心啊，在自己的内心得到一种证悟。那这个心表现在外面，平等心表现在外面，就能对一切众生得到安乐啊。那在这样的平等心上，这些啊着意呀 啊这些虚呀实啊来往啊都终止啊。所以有阿弥陀名号，有时候就成为无量清净平等觉平等心啊。平等心也是如果展开也可以把这个地水啊火风空代表五分法身啊，平等如大地普在一切代表它的定解脱功德啊，清净如水啊洗足尘垢代表它的戒的功德啊，至圣如火烧烦恼心代表它的智慧的功德啊，不着如风无足障碍代表它的解脱的功德啊，旷罗虚空大慈平等代表它解脱之见的功德啊，这些我们啊都体会佛心怎么对治我们的分别心，显发我们的平等心，这很有必要啊。好，请看下面。天人不动众，清净智海深，这是庄严大众功德成就，就是阿弥陀佛作为极乐世界的主啊，前面已经谈到主公的教主，然后呢他不能是光感施令呢啊，一定 要有无量无边的眷属，而这些大众呢，功德呢，要让他从一他的缘起就非常殊胜，他方世界往生的天人都从如来的智慧清净海升起来。啊，所以这个天人是指他方世界往生的涅槃凡夫，我们往生就是等于国中天人这个范围。啊，但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得到大乘法界弥陀愿力的加持，我们也就获得大乘的种性。啊，这种种性不会退转，不会动摇，就是不动的意思。天人不动众，那这些往生的天人都是从莲花里面诞生的，莲花化身。这个莲花就是阿弥陀如来正觉智慧清净的觉海啊，智慧啊，用这个海是比喻阿弥陀佛的一切种子深广无有边际，那一切种子是破尽无明所显发的一种智慧。这个海它它清净，它只能浓摄那些大乘种性的人啊。所以这样我们就透过阿弥陀佛的这个内在的功德，他就有这种发愿，而且有这种能力的摄持，我们的心现在可能发不起大乘的心，但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大乘的心啊，饶益众生的心啊，这个啊，直趋佛国的心油然而生，沛然莫遇，一定是这个样子，啊，不会再住二乘的治疗行。好，请看下面。如须弥山王圣妙无过者，这是庄严上首功德啊。这个上首就进一步讲他的与会的大众啊，弟子很多无量无边，在这个无量无数的弟子当中，有些上首弟子啊，就好像讲《阿弥陀经》12500个比丘，他列出了16位尊者作为上首弟子一样，啊，那这里讲上首，那他的水平一定是等觉菩萨的水平，啊，就是观音世智啊这样的水平的一生补处的菩萨。为什么要升起这一愿？这是法藏菩萨考察其他的刹土，啊，那其他刹土禅让大师常常是以我们娑婆世界作为参照系统，就是比如释迦牟尼佛的教团里面，他的那些眷属弟子，有些就是这个刚强、跋扈，啊，真的是没有啊，不知道怎么做弟子。啊，比如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他也是贵族王子出身的出家，啊，智慧甚深，能够记忆很多的佛典偈语，啊，这个长相庄严，啊，佛有32相，他有30相哦，啊，但是最后他的名闻利养的心升起之后，就有一个野心。啊，野心他想作佛，啊，有一次他就跟佛说，啊，你老人家年纪大了，啊，该退休了，啊，僧团应该让我来，啊，统管，啊，为了达成，当时佛就呵斥他嘛，呵斥他，你个食唾，啊，食别人唾液的人，啊，怎么可能交给你？我连这个舍利弗大目犍连啊都没有交托，啊，就呵斥他，这个提婆达多就升起了恶心，升起恶心就跟挑拨阿舍世王子联合起来，啊，他一挑拨就有一个他的策划，让阿舍世王子取代他的父王频婆娑罗王做新王，啊，他。 他来取代释迦牟尼做新佛啊，新王新佛啊，展开一个新的格局，那不很好吗？啊，这个阿舍世王子被他挑拨，还真的是真干了啊。那么提婆达多他也就是啊，就有他的预谋啊，就开始害佛。害佛他怎么害呢？啊，第一个步骤就想谋杀佛陀。啊，谋杀佛陀，他开始卖通了两个杀手，啊，就准备到佛那里啊把他刺杀。他卖杀佛陀，这个他策划得很机密，为了杀人灭口，啊，派两个过去，然后再派四个人迎着那两个人把那个两个人杀掉，啊，再派八个人再把这四个人杀掉，再派。